各位主内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感谢神，我们在这样一个周末，特别是纪念我们救主耶稣基督为我们受死，为我们埋葬，然后为我们复活，这样一个非常非常对我们生命何等重要的这样一个日子里面，我们能够在他的爱中，在他的光中，在他的灵中，能够这样的来交通来分享，实在是满心的感恩。好，我们只再次用祷告来献给我们这位荣耀的主。主啊，我们何等感谢赞美你。主啊，虽然地上短短的三天，但是在人类历史当中，主啊却是刻下了这样深的印记。因为救主耶稣，你不但道成肉身住在我们当中，主啊，你为我们竟然受死，受鞭打，受凌辱，主啊，你竟然为我们完全摆上，舍去你的命，主耶稣，你为我们完全被埋葬在坟墓里面，证明上帝的儿子成为人的样式，全然担当我们的罪，全然接受罪所带来的后果，全然付上的罪，那个独钩所要求的就是死。主啊，你死了，你舍命，使我们在你的死亡里面看见那条生路。主啊，因为那不能朽坏的竟然愿意伏在死亡的权势下面，就带领这一群必死的跟着你能够出死入生。因为你原不能被死亡吞灭，因为你的生命不能犯罪，罪在你身上毫无权势，证明你实在是从那众光之神那里来，你就是光，你就是爱，你就是生命。主耶稣，感谢你，当我们再次借着你纪念你受难，纪念你为我们复活，在这样一个日子里面，恳求主借着你那永活的灵在我们里面运行。主啊，再次开通我们的眼睛，开通我们的心窍，开通我们的耳朵，让我们再次认出耶稣是基督，认出你那荣耀宝贵的生命。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实在是何等不配，用什么来报答你这样救命之恩。主啊，也是你引着你的复活，让我们本来是被死亡吞灭的生命，本来是那完全虚无缥缈的生命，是毫无用处的生命，是没有任何意义的生命，竟然在基督里面得着那生命的意义，得着那生命的价值，得着那生命的光。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为着这一切我们实在是谢谢主。主啊，今天我们也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享受这样的生命，就是在你的幔内，借着你的身体所裂开的幔子，让我们可以进到至圣所来享受主的荣美的生命，也跟随你出到野外。主啊，因为这本是你到地上来带来的见证，荣耀的主成为卑微的人子来侍奉人，来见证上帝的爱，来荣耀上帝的名。主啊，让我们也跟着你出到营外，来分享这样的生命，来见证这样的生命。主耶稣，求你祝福我们在这里的聚集，因为每一位我们来到你面前，不单是主你所爱的，是你所拯救的。主啊，我们内心一切的重担，一切的需要，也都是你所知道的。主啊，因此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来到你的圣座前，把我们一切的担子都卸在主的脚前。你自己将应许我们，凡劳苦担重担的，你要使我们得安息。主啊，让我们在那里面得着最深的安息。谢谢恩主，求你祝福我们的聚集。主啊，还是再次把自己交在你的手中，你的宝血完全接近这个器皿，从里到外没有任何的破口，让那恶者可以来攻击来搅扰。主啊，也求你祝福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位。主啊，你圣灵来浇灌我们，主啊，你来沾我们的口舌，沾我们的耳朵，沾我们的舌头。主啊，使我们完全完全在灵里面能够与我们的主联合，能够在众弟兄姊妹当中，我们有合一的灵，在圣灵的掌管底下，能够一同在主的话里面来得造就的帮助。 愿主你的心因你儿女的聚集而得到满足和喜悦，愿主你的旨意完全通达在我们当中运行，如同在天上一样，在神的国度里面一样。愿主主啊，你的宝座在我们当中设立，主就要得到一切的权柄、尊贵、荣耀。谢谢恩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如此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感谢赞美主，刚刚圣中弟兄提醒到，让我想到不但是我们在主里面有多年的认识，我也想到第一次参加加圣弟兄的聚会也是在20多年以前，虽然跟加圣弟兄有20多年没有见面，今天看到他，我想正像他看到我一样，我们有说不出的感觉想到20年前，也许我们都比现在头发要黑，我们也许身材比现在要好一点，当然加圣弟兄身材还是保持得非常只有让我惊讶的就是圣中弟兄好像我觉得他20年都不变但是实在是感恩，虽然在地上的年日何等快速，其实你我何尝不是如此，有时候回首一看，好像眨眼间10年20年光阴就过去了。地上不但日子快速，而且我们如果没有主耶稣，我们的生命最大的问题、最大的难处是在于变得毫无意义。虚空这个词不但是圣经多处的提到，日光之下的人真是虚空，其实地上的人也了解也明白到底意义价值在哪里呢？我在网上看到有一个打油诗说，人生好像就是一个10年一个10年所累积的，第一个叫做出场亮相，刚刚来到世上，然后第一个10年呢是天天向上，好像老师说的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20可能你还有远大理想，30你要奋发图强，不过到40叫做基本定向，大概好像觉得人生也就已经是这样，然后呢50是告老还乡，很多人就下岗了，或者失去工作了，或者就觉得人生大概半辈子已经过去，所以很多人60就是所谓的打打麻将，70的拉拉家常，80晒晒太阳，90躺在床上，100叫做挂在墙上。我一想其实人生，你是不是真的发现就是这个规律，这个叫做日光之下的人生。虽然我们在地上好像想要这个想要那个，我们有很多梦想理想幻想，但是一方面我们看见时间时光何等快速，对任何一个人，一天只有24小时，一年只有365天，我们能够在地上数算的年日是何等的快速，而且我们在其中所能够抓到的有吗？眨眼间我们发现人生如飞而去，我们什么都不能带到这个世上，照样我们什么都带不走，其实我们非常明白，所以当我们想到这个人生的时候，我们很难面对这样的问题。常常我们觉得人生是为了幸福，为了快乐，这个问题在几年以前在中国大陆甚至广泛被提问，中国大陆有一个电视台叫中央电视台，他们就派很多记者到处去采访，走了许多大街小巷去问中国的百姓说你幸福吗？按理来说好像应该很幸福了，相对20年前30年前甚至40年前，好像今天中国大陆很多人钱也多了，很多人住的房子也大了，很多人可能也买上车了，很多人可能也容易出国旅游了，幸福吗？面对这个问题，发现中国人民突然间发现不知道怎么回答。我看到那个最后的统计，大半是回避。有一个人说：“幸福吗？我不幸福，我姓郑啊。”不但是这样，其实整个的调查也告诉我们，今天我们到底能够幸福吗？在去年9月的时候，联合国再次的调查，其实每一年都有这样的一个调查。中国在100多个国家里面排到了差不多是末尾， 93位。那我看了一下2012年的好像还有了一点进步，2012年我们是112位，那么去年我们是93位。如果你看看排在前面的那些国家，有时候你会很惊讶，去年我们排在前面有菲律宾，有赞比亚，有罗马尼亚，所有这些国家好像我们都很诧异，他们比我们更幸福。2012年排在中国的111位的就是索马里，让我们很诧异，我们只以为那里好像除了海盗还没有别的，人家比我们更幸福。换句话说，是一个时间你我在思想到底人生真正的幸福在哪里。我们如果看见日光之下的人生，或者你我所经历的人生，再次提醒我们，如果没有耶稣基督为我们降生，如果没有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生命里面真正的中心，如果没有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生活的全部内容，日光之下的人生正如圣经所告诉我们，是叹息连连，是云雾一般，也是如飞而去，这种人生就是毫无意义可言，毫无内容可言，毫无价值可言，这是何等真实的一件事情。我想到我最近在看这个幸福的信号，好像中国大陆很流行现在叫做土豪，最近有一团7000多土豪来到美国来旅游，很多人说不得了，这个哎，我一看这个信上面有土，下面好像就是人民币那个符号，是有房有钱吗？为什么幸福不出来，快乐不出来？我许多大学的同学，当我参加一些他们的同学的聚会，常常发现从他们所给的名片，从他们彼此的介绍，好像不是董就是总，不是某某董事长啊，就是老总啊，很多也都是成为大款，很多好像也当了大官，但是真的快乐吗？幸福吗？我发现基本他们所谈到的好像归纳为白天拼工作，晚上拼饭局，再往后呢就是唱唱卡拉 OK， 就是去喝咖啡。我说干嘛？他们说好像只有那个时候比较轻松一点，比较一天的疲劳。我说那为什么不早点回家？哎呀，回家很多人不敢谈，很多人直截了当说家，家是个什么概念，结婚以前大概叫做视死如归，将来白头偕老，但是一结婚没多久就发现不是视死如归，叫视归如死。很多婚姻已经名存实亡，所以只能在这样的情形下面，我看到很多我的同学，他们说他们现在最喜欢喝的一个咖啡叫做悲伤的多瑙河。不是那个咖啡好喝，他们说我们就喜欢这个名称，因为这个名称表达我们的心情。所以不知不觉间，在上海有一个调查，80%的忧郁症的病人是那些所谓白领，是那些所谓的有房有车，还有让人羡慕的工作，有不错的薪水工资，这个群体成为忧郁症的高发群体。换句话说，人终于明白，我们常常内心的问题没有解决，我们以为靠着外在能够帮助我们有幸福，帮助我们有快乐，帮助我们有满足，事实上我们正走在虚空里面。所以我们如何能够真正的从虚空进入到满足？我想当我们这两三天我们在这里一同来思想一个主题，就是在日光之上的人生，不单单是那些还没有听见福音的，还不认识日光之上的需要知道。我们今天作为神的儿女，也求神来帮助我们再次从他的话里面来思想，到底日光之上之于我们是怎样的一个意义呢？到底今天我们的人生，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每一天跟日光之上有什么连接，有什么联系呢？若是我们对日光之上仍然没有更深的理解、了解、把握、追寻的话，我们很容易继续的在日光之下 来耗费我们的光阴，也继续让我们的情绪，我们所过的每一天，我们的喜怒哀乐完全是被日光之下所控制、所辖制、所主宰，而完全失去了神儿女的荣耀，失去了神儿女这样的宝贝。我们求神来帮助我，我要请大家一起再从这一节神的话语里面来看见，到底这两种的人生对于我来说今天意味着什么。我们来看一看在传道书二章二十六节，好不好？我们一起来把这一节经文念一下，好，来。神喜悦谁，就给谁智慧、知识和喜乐。唯有罪人，神是他的老虎，叫他将所收据的、所堆积的归给神所喜悦的人。这也是虚空，也是无空。我们知道传道书是神借着他的一位仆人叫所罗门，圣灵感动他、启示他，把他记在下。神为什么拣选这一位仆人来写这本书？事实上他不只是写的传道书，圣灵感动他，也包括箴言，包括雅各、雅各这几卷书，在犹太人里面也被称为是所谓智慧书。所以拣选这一个器皿，是让他自己在自己的人生里面更深来体会什么是属神的智慧，什么是属神的知识，什么是属神的喜乐。因为很容易我们看见这几样东西在日光之下，好像人也是在追寻的。我们中国人，我们华人对这几样、这几个词并不陌生。我们说我们是勤劳勇敢智慧的民族，我们有我们的聪明智慧，我们有我们几千年的文化，我们对知识也是非常的追求，我们很在意我们拿什么学位，我们很在意我们读什么学校，我们很在意我们对地上世界知识的累积，我们当然也很追寻人生的快乐、人生的幸福、人生的喜悦。这些东西好像我们很看重、很在意。当然一方面我们也知道这三样其实你发现都不是讲外在的，都是讲一个人内心的、一个人的品格、一个人的气质、一个人所里面所包含。但是到底这几样东西的源头从哪里来？到底这几样真正的内涵是什么？真正的内容是什么？我们常常用地上日光之下的概念去定义它，而事实上当我们用地上的概念、用日光之下的概念去处理、去了解、去把握、追寻这三样的时候，其实我们得到的刚好就是这里用蓝色部分所描述劳苦。所谓越聪明，聪明反被聪明，你用尽你头脑的智慧，结果你变得更加的劳苦，你不断的筹算规划，然后你用地上一切的知识以为可以收据敛财，但是常常正像这里说的，你收据了、堆积了，结果全不是你的，都是别人。这个叫做为他人做嫁衣裳。然后当你要追寻，以为说我地上的物质都满足了、都有了，我可以有快乐，结果感觉的是里面更深切的虚空的感觉，好像一股风一样，你抓了半天没有办法把风抓在你的手中。而这正是所罗门自己切身的人生的经历。我们知道所罗门是在以色列最强盛的那个时代、最强盛的那个王朝当的君王，而且他的聪明智慧、他的才干、他的知识在那个时代也是声名远播。按照他个人所取得的，无论是地位、无论是权力、无论是钱财、无论是地上的知识，可以说在他那个时代是各中翘楚，是完全是被众人所羡慕。所以圣经也提到说，那时候包括不但是他的国中，而且周边的都是风闻，然后呢羡慕，然后呢就跑去来要一沾他的风采， 但是就是这样一个器皿，从他自己个人的经历里面发现，若没有与天光之上与日光之上的神连接，若没有真正明白日光之上的人生，其实地和其上都将归于无影。所以非常非常奇妙，所罗门的一生，其实当我们今天从一个基督徒的角度，有时候我们常常在想，我们今天特别是在海外的华人，很多时候我们感觉我们好像也同样认识神了，我们也走进了教会，但是一方面我们也很在意我们在地上的知识，我们在地上所得到的聪明，我们在地上所追求的享乐，是不是知道有一天我们能够像所罗门一样的发现这一个事实，关键取决于我们对上帝的态度，我们对上帝的回应，我们怎么来看我们的人生。这一节圣经里面特别提到神，本来神就是人类的中心，就是整个宇宙的中心，就是所有意义的中心，只是我们常常会忽略这位神。在这里说神喜悦谁，中文把它翻译成主动态，好像上帝有时候如果我们对圣经没有完全的一个把握的时候，我们觉得好像上帝有点偏心，你看他喜悦这个不喜悦那个，神喜悦的好像神就特别加给他。其实在希伯来文里面常常主动态和被动态是同一个动词，事实上在这里我个人觉得更准确的是那些蒙神所喜悦，换句话说，当他们对上帝的回应是正面的，坚定了他们完全不一样的人生的道路，他们愿意归向上帝。我们都知道我们是罪人，我们都得罪上帝，我们都不配永生，但是当我们听见了福音，当我们明白了认识了基督，我们对他有正面回应的时候，我们的人生变得不一样，成为蒙神所喜悦。我相信很多做家长的做父母的就了解，也许你有几个孩子，你同样爱每一个孩子，你的爱是公平的，每一个都是跟你生命相关的，都是你所爱的，但是他们每一个孩子会表现不一样，而他们的表现确实会让你产生不同的心里面的感觉。那些顺服你的，那些明白父母的苦心的，那些愿意体会父母的不容易的，常常在父母的心里面引起不一样的感觉。那你说那些对上帝回应正面的，成为蒙神所悦纳，他们承认我们是犯罪堕落的，我们需要神的拯救，我们愿意照上帝的吩咐去行，我们愿意凭信心让耶稣基督在我的生命里面做主，归向神，追求神，成为蒙神喜悦。而那些继续活在罪中，拒绝神，顶撞神，不顺服神，其实我们自己定了我们的罪，其实我们仍然把基督隔绝在我们的心门之外。这样的对上帝不同的回应，让我们的人生道路变得截然的不同。那你说蒙神所喜悦的，上帝给他有三样，是完全跟他过去想象的不一样，并非是地上的智慧，并非是地上的知识，并非是地上的快乐，而那些与神隔绝的，他用地上的智慧、地上的知识、地上对快乐的定义，他的人生得出的结果一定只有这三样。人的一生成为劳苦的一生，人的一生成为不断受拒，为自我、为自己，但是最后没有一样可以存留的。而他内心越来越感觉那种虚空和不空。这样的人生何等真实的发生在我们过去不认识上帝的时候。当这些年我有机会，特别是常常在中国大陆、在欧洲、在其他地方服侍的时候，常常面对许多福音的朋友， 我看见人生，我们好像现状，一个没有上帝的世界，一个拒绝上帝、不要神的世界，一个人生不但是劳，而且苦。这个成为人生的一种状况，拼命劳力，汗流满面，但是内心却常常感觉一种苦，说不出的苦。而且他们一生的内容，就是不断拼命的收据堆积，想要想尽办法增加他们的财富，增加他们的存款，增加他们的金钱，增加他们的物质。但是到头来，好像用破网在捕鱼一样，好像用竹篮在打水一样，而他们的内心世界常常是这种虚无的感觉，虚空的感觉。这样的人生，好像我在中国大陆很多，我遇到了很多人说，我们变成亚历山大，哦，是什么意思？他们说亚历像山一样大，叫亚历山大。然后呢，整个人生就是忙不停啊。所以很流行一个词叫浮躁，浮躁。我问我一个同学，我说你怎么解释浮躁？他说简单来讲就是吃着碗里看着锅里在盯着别人碗里，那个叫浮躁。很真实的描述他们的人生，一方面从早到晚在忙碌，从里到外在忙碌，生怕漏掉，甚至那些很小的孩子，我看见一个小朋友很才三年级啊，这个小学三年级，很长得也很可爱，但是哎呀，他说我好累，因为几乎每个晚上都到十二点以后才能睡，有作业的压力，有父母的期待，有从环境来的，从学校来的。那么他们的父母呢，今天的孩子的父母呢，也是觉得很累啊，为了房子，为了车子，很容易就变成所谓房奴、车奴、卡奴、孩奴。那他们呢，在上一辈呢，那些长辈每次见了我都说，哎呀，现在终于明白了，以前呢叫做养儿防老，现在呢养老得防儿，就是怕被啃光啊，孩子动不动要买房了、买车了、要结婚了、要成家了、要这样那，那我们这些钱呢，我们的将来要养老的本呢全部都被啃光，所以现在流行叫养儿得防老，得留一手，就不能都被啃光了。所以每一代都感觉那种受挫的压力，然后呢就感觉人生好像就是在不断的劳和苦当中，然后你收据啊，你堆积啊，你就尽量要增加，总怕漏掉，但是最后心头不时的泛起那种感觉，到底我为谁辛苦，为谁忙碌，到底我人生这样眨眼间每一天的光阴过去，我的人生意义在哪里，方向在哪里。我想世上这样的感觉当然不是现代人才有，中华民族在古老的时候已经老早明白这个道理，《红楼梦》是我们都非常熟悉的这本书，讲一个豪门的故事，讲家庭的故事，但是这本书让很多人羡慕，哇，里面这些穿金戴银的，里面这些豪门的这些故事，但是到底作者在讲什么呢？这个作者其实只用前面那一个开场白就已经把人生描述了。你在意吗？你羡慕吗？豪门吗？在哪里？古今将相在哪里？经营所收集的在哪里？夫妻的恩情在哪里呢？痴心的父母在哪里？那你最后说一切都是了。所以红楼不过是一场梦，你羡慕那个叫宝玉吗？那是假的，所以叫做假宝玉。那个还是讲家庭的故事。另外有一本书也是我们很熟悉，是所谓讲江山社稷的故事。同样讲什么呢？我们也是把它一打开，那个叫做开天启，那里说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了英雄，是非成败转头成空，青山还在，夕阳几度，而那些所谓的壮志，所谓的
理想，所谓的江山社稷的目标，所谓孜孜以求的真理，所谓人生为之奋斗的目标，相比于长江水，相比于青山夕阳，完全不值一提。这个是讲大江大河，讲江山社稷。我读到那里，突然发现这不是何等真实吗？叫做是非成败，转头成空。月光之下的人生，你以为你流汗流泪，甚至流血，抛头颅洒鲜血，你在闹革命，你在执着的追求真理。如果不是真理之光，真理的源头，日光之上来向我们启示，我们在日光之下一切。这两本书不但是成为名著，事实上这两本书告诉我们，无论你小到一个家庭，大到江山社稷世界，同一个道理，就是日光之下的人生，虚空的是虚空，一切相对方便，转眼成空。今天我们亲身在经历，在过去这一百年间，在人类里面有很多的实验，你无论从哲学的角度，从意识形态的角度，从科学的角度，你发现整个过去一百年成为人类一个万花筒一样，什么样的主义、哲学思潮都在里面，在这个所谓滚滚红尘里面被实验、被提出、被论证，然后多少人为之喜怒哀乐，所有的情感投入在里面，多少眼泪，多少鲜血，但是最后你得出什么结论？我们中华民族在过去的一百年间，从五四到六四，一直到如今，其实差不多完全就在过去这一百年间所发生的。我们什么都尝试，什么都实验，什么都去追寻，东方的、西方的、存在的、现实的，无论怎样，到最后，你我比过去任何时候更清楚的了解，正像圣经说的，第一，日光之下从没有心事，现今有的人老早过去已经有，人们不过是在这个循环里面而已。而且事实上，人类今天越来越走到今天这个叫做后现代的时代，时代发现已经无路可走，所以最流行一句话就是跟着感觉走，你别跟我讲绝对，没有任何绝对，一切都相对，摸着石头过，跟着感觉走，这变成我们真实的人生的写照。其实这叫做穷途末路，整个人生，整个人类都是如此。我们没有路，为什么没有路？因为日光之下，我们被死亡所吞灭，我们被罪的钩所抓住。今天人们对罪也越来越清楚的感觉，何等可怕！甚至影响到我们日常的生活，你喝的水，你吸的空气，你吃的食物，你所有的人际关系，无时无刻不被罪所笼罩，被罪所包围，被罪所控制，难道不是？路在哪里？但是感谢我们的主，这样的人生，圣经告诉我们有一种回应，是真正明白了日光之上的人生，是真正晓得日光之下离开了耶稣基督的拯救，离开了他的生命，我们没有办法找到路，我们不过是活在最终，也必将死在最终。感谢我们的神，基督徒的满足是因为这位上帝，是因为耶稣基督，是因为他来到我们的生命里面，是因为他把他的生命跟我们来分享。再一次我们来看这三个词的时候是完全不一样，圣经对智慧、对知识和喜乐有跟世界上完全不一样的定义。所以上帝借着所罗门再次提出这三个词，传道书其实也是所罗门在他人生相当晚年的时候，上帝启示他把神的话语记载下来，智慧、知识和喜乐，他明白了， 他把握了，他看见了。那些真正蒙神所喜悦的是这三样：智慧、知识和喜乐。今天人们最大的智慧是什么？这是得救的智慧。这个智慧不是地上人所谈的智慧，不是日光之下的智慧。圣经借着保罗来提醒我们，这是神的智慧。神的智慧比地上的人以为的愚拙更聪明，而且神的智慧完全超乎地上人所能想象。十字架能想象吗？圣中弟兄告诉我们，教会今年的主题是八个字：进入幔内，走出营外。这是十字架的奥秘，这是十字架的宝贝，这是十字架所带来的智慧。进到幔内，我们本来进不去，犹太人也不敢进去。他们知道幔内是至圣所，就算是大祭司，一年最多只能去一次，去以前做了各种万全的准备，还要有一根穗子，万一死在里面，死体可以被拉出来。因为人知道我们的罪，我们没有办法去见到圣洁的上帝，人想尽办法，无论献祭啊、杀牛羊啊，我们想尽办法来自洁，想尽办法来找出路，没有路。但是那被杀的羔羊竟然铺就那条道路，幔是从中间裂开的，我们竟然得以进到幔内，我们竟然可以直接面见神，朝见神，向他祷告，进入神的怀中。这是一个何等奇妙的事实，是借着耶稣基督这样的智慧，人没有办法想象，人也没有办法去理解。但是只是在至圣所里面，只是享受神的同在，享受与主的联合吗？而这位救主、荣耀的主、圣洁的主、至高的神，却亲自成为卑微的人，而且他甘愿在耶路撒冷的城外，在那个叫做骷髅地的地方被鞭打、被羞辱。因他的鞭伤，我们竟然得了医治；因他的刑罚，我们得了平安。如果没有他受的刑罚，我们哪里会有平安？我们终日在那里惶惶不可终日，因为知道那个刑罚必临到我们，就是灵魂永恒的死亡，就是我们不断的活在罪的权势，活在死亡的阴影底下，没有出路，我们也无从谈平安。而竟然这位上帝所差来的独生子为我们去承受这个刑罚，我们能够得医治吗？我们本来在日光之下伤痕累累，我们在人际里面受伤，我们在婚姻里面受伤，我们在跟自然的交往里面受伤，我们自己跟自己过不去，我们里面充满了伤痕。但是如今我们竟然可以得医治，因他流血，他的宝血所过的每一个地方，我们的伤口愈合。因他在我心里，我们成为新造的人，旧的过去那个伤痕愈合到一点痕迹都不见。这样一个智慧是上帝发明的智慧，是人间没有的智慧。所以认识他，更深的认识他，变成人生里面何等重要的神给我们的智慧。而最显著的就是开始能够分辨短暂与永恒。没有神，我们没有办法谈永恒，但是人又不能不谈永恒。因为人跟所有其他的生物、所有其他的动物、所有其他的植物所唯一不同，就是我们里面有永生的渴望。所以神照样借着这位仆人叫所罗门的告诉我们说，神原将永生安置在人心里。你发现只有人对永生有渴望。我有时候稀奇，这个世界上的人很聪明，他们知道有两样产品定赚钱， 第一样叫保健品，第二样叫化妆品，不晓得你同不同意。你看，如果你做生意，你卖这两样产品，多半会发财，因为这两样产品就是人类会用。只要一说保健品，你现在听那个1300那个电台，常常很多广告，或者基本上大量的就是在做这个保健品，那个保健品，我们有时候也不晓得真假，但是呢，一定会有很多人去买，价钱都还不便宜。第二样的就是化妆品，以前好像女生用的比较多，现在是男女老幼好像每个都会用，但是你从来没有看到任何的动物会用这两样产品。你看到猴子在那里吞维他命啊，绝对一只猫在那涂脂抹粉啊，绝对看不到。为什么人类会用？很简单，用保健品干嘛？希望延年益寿。你用化妆品为什么？希望留住青春。换个说，人都不甘心看见时光的过去，人总要留住它，留得越长越好，最好长生不老。而这种永生的概念不是现代人才有，你看古代在任何民族里面基本就是这样。中华民族当然我们认为我们很聪明，所以一定这方面有很多的发达，很多的发展。中国古代那些尤其是那些有钱的帝王将相，大概就列两种丹啊，一种叫长生不老丹，一种叫养颜美容丹，基本就这样一样的。现代人就是用这两样产品，因为神原将永生安置在人心里面，我们里面对永生有渴望，但是我们不晓得永生是什么，我们也没有办法去得着永生，这是人类最大的不甘心。所以我们一生在死亡的阴影底下，虽然知道早晚那天要来，而且最大的惧怕不只是身体的死，就是发现心灵的死亡更可怕。很多人尝到那样的滋味，叫做好像像行尸走肉一样，就是感觉好像我既然看不见我前面的光，我目的是什么，我的意义是什么，人生何等不甘心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我有一次到阿拉伯一个国家叫阿拉伯联合大公国，或者也叫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简称阿联酋。这个国家呢有一个城市叫迪拜，或者也叫杜拜，那里有很多我们中国大陆去的这些的在那里做生意的，或者是在那里帮忙建设的那些建筑工人。我到那里去传福音的时候，有一次这个听到两兄弟他们人生的经历，他们是从温州去的比较早，在那里的一个高楼里面买到一套单元。这两兄弟他们这个很重视投资，在阿联酋特别在这个城市里面许多高楼大厦，他们在一个80层的一个住宅，差不多也是当地最高的一个住宅里面，最上面顶层，两兄弟合伙买下了一套单元。买下以后呢，看到那个价格一直往上涨，他们也觉得很满意，很高兴，很保值。结果呢，有一次他们两兄弟呢就出外去购物，买了一大堆东西，又在外面吃了晚饭，又在那里喝了咖啡，3更半夜回来，突然间发现这个底下那个电梯上面都贴一个条子，进入维修状态，不动。这个情形在阿拉伯国家其实蛮频繁的，常常就这样。那么两兄弟，你看我，我看你怎么办？他家在80楼啊，电梯上不去。他们说没关系，这个机会来了，我们反正年轻力壮，平时缺乏锻炼，现在就爬楼梯嘛，就开始从旁边那个楼梯上去。开始还觉得不错，有体力了。等爬到20楼，哎呦，满头大汗，已经不行了。一想还有60层要爬，又背了一大包东西，所以他们干脆把那个包就找一个角落放下，轻装上阵继续爬。等爬到40层，爬了一半以后，真是发现腿脚发软，眼冒金星。怎么办？就坐在那儿休息一下，然后哥哥开始埋怨那个弟弟。叫你每次进出要好好看看，我觉得那个通知不可能是刚刚今天早上贴的，应该是贴了几天了，你都没有留意，你看现在 再说刚刚早一点回家就没事，这里十二点以后，半夜十二点以后才停电。你为什么刚刚又是这样这样又搞了一大堆，搞了我们过了十二点才回来？那么他一埋怨一责备，当然这个当弟弟也不高兴，两个人就吵起来，把人一这样一吵，就把陈年往事芝麻绿豆全翻出来互相吵，已经够累了，继续爬，一面爬一面吵。等爬到六十楼，真的是不要说吵了，连爬的力气也没有。最后那个二十层他们是真的叫爬，不但用脚还用手，半夜三更也没人看到，两兄弟最后花了两三个小时竟然给他们爬到家门，又差点打起来，因为找不到钥匙，一共有木口袋，把两个人互相固留在一块，最后同志想起来那个钥匙放到那个包里头去了。我在想我们的人生，你有没有感觉其实非常类似像这两兄弟，我们不断往上爬，我们年少的时候，特别是我们还不到二十的时候，我们觉得人生只有想不到的事，哪有做不到的事，我们有许多的梦想幻想理想，好像我们人生背一个很大的包裹，没有关系，尽量往里面撞，我们对人生将来的设计，对未来的打算。当我们过了 teenager， 当我们过了年少，所谓年少轻狂的岁月，我们把那个包放下，我们变得比较现实，看看人家怎么走，我们也怎么走。二十到四十，常常好像放下了一些东西，但是呢，别人上学我们上学，别人到海外留学我们到海外，别人出来，别人干嘛我们干嘛，反正我们跟着潮流走，我们要赚钱。然后那个时候呢，人生真的觉得好像也没有问题，有力气，有青春，有时间。有人形容四十岁了，真的是人生一个分水岭。四十以前呢，叫用命在换钱。你尽量觉得没有关系，加班加点也好，熬通宵也好，没有问题啊，反正很快就恢复了。但是四十以后呢，常常是倒过来用钱来续命。很多人发现四十以后不像过去了，你熬通宵可能几个晚上睡眠，几整天的睡眠都补不回来，渐渐体力不过去了，可能记忆也开始下降，所以要吃一大堆的保健品啊，要常常做运动啊，要去玩 C 啊，结果呢花了很多钱都是过去 赚来的，现在全还了啊，全回。然后呢，这样的人生里面呢，常常最大的问题，可能你也成家了，你的孩子也不小，最亲密的人常常呢充满了伤害，好像这两兄弟一样，无休止的争吵、埋怨、指责、伤害，何等真实人生的写照。有一天当你好像觉得在大陆现在常常到六十叫做淡定的人生啊，就是提醒自己淡定一点，看开一点，不要那么浮躁，不要那么容易生气啊，这个云淡风轻啊，这个退一步海阔天空啊，可能你那个时候也想通了，不过呢体力各方面都发现在走下坡。但是人生最大的悲剧不就在这里吗？等有一天看看好像人生快到头了，快要走完了，发现没有钥匙，门背后是什么呢？回首一望，我年少的时候我的梦想理想幻想，好像一个曾经从来没有打开的包裹一样，还留在二十岁。你也不可能再回到你的二十岁，你整个一生流了多少汗，流了多少泪，或者你还流了血，为谁辛苦为谁苦，其间所能惊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我们便如飞而去。这把钥匙通往永生，人里面有渴望，但是为什么我们得不到呢？感谢上帝，什么是福音？什么是好消息？原来有一把钥匙，原来有永生，认识上帝，独一的真神，就是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耶稣基督是我们生命的钥匙，耶稣基督是我们通往永生的一条道路，耶稣基督他 就是那个终极的真理，所有一切的追寻在他里面。原来他就是道路，就是真理，就是生命。若不见到他，我们没有办法回到我们生命的父那里去，我们没有办法进入永生的父那里去，我们没有办法让心灵真正得着满足。所以这段宝贵的话语提醒我们，永生这把钥匙就是耶稣基督。就在2000年前的今天，他被挂，当我们仰望他，我们就得到了他，我们凭着信心支取他，我们就得到了这把钥匙。得救的智慧是在于认识上帝并他所差来的儿子，这就是永生。有了这个永生，我们就能够分辨。所以在那里好像有一副很美的对联一样，约翰一书2:17，真是一副很美的对联。一边是这世界和其上的情都要过去，我想到你我在这个世上就是两样，一样叫情，一样叫欲。人生你所有的喜怒哀乐，你所有的付出，你所有的眼泪，所有的欢乐，所有的情感，不就投资在这两样上面？但是如果是从地上来，都要过去，连这世界都要过去。但是另外一边，这副对人的下联说，唯独遵行上帝旨意，永远长存。一边是都要过去，一边是永远长存。若没有从他来的智慧，我们人本来没办法去分辨。我们能分辨吗？我想到我过去的人生也是如此。当我在大学时代的时候，经历到重生得救，感谢主。虽然从小在一个基督徒、一个传道人的家里面，但是不认识神的时候，上帝在我脑子里面只是一个符号，只是一个概念。我不觉得他真实的存在，我只觉得好像看到父母他们因为信仰有很多的苦难，看到我们跟着父母也是同样遭受很多的这种连带的牵连的苦难，我们被称为黑五类，好像看不见地上的前途，心里充满了埋怨。但是那一天光照到我的心，我在大学一年级的时候，圣灵感动我，让我看见我的罪。有一天我忽然想到，我在家里面以前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偷吃那个白糖。在我们那个时代，因为条件很艰苦，我有一天很想要找一些东西吃，找来找去找不到，结果呢找到那罐白砂糖啊，做菜用的，我就开始偷吃。吃了以后当然心里有点不安，因为我觉得家里面对我一直印象不错，一直招牌不错，蛮乖巧的，现在被发现偷吃白糖怎么办？所以我就把我弟弟找来，他很老实，我说来吃白糖，这个做菜用的，我说没关系，你吃吧。他一吃就吃了一口，还想吃，被我赶走了。我说你任务完成了，可以走。我弟很老实，叫他来就来了，叫他走他也走。他一走我大口吃，后来真的被发现了。外婆说谁吃了，怎么就剩那么一点了？问到我的时候，我也不说吃，也不说没吃，我说别问我，问弟弟去。有没有吃过？他很老实，有吃过，所有汤全他吃。哎呀，我就听我外婆在后面议论说，别看这个老三长得很老实哈，我们都以为他很老实，都偷吃白糖。哎，我心里那个高兴啊，我说其实都我吃了，哎呀，你看是这样。那一天圣灵照到我里面，忽然间看见我的黑暗，我是谁？我怎么会里面有这种黑暗？怎么会这样？圣灵说，神看人不像人看人，人只能看人的外表，上帝看人的内心。那一刻我知道我没有办法否定上帝的宣告，没有义人，连一个都没有，我们犯罪得罪上帝。所以我在那一天1979年经历到自己认罪悔改，然后看见经历到上帝赦罪的恩典，上帝所带下那个赦罪的 power能力在我的心里面，我泪流满面，我向他承认我是个罪人。我也经历到那种罪的释放所带来的轻省和喜乐。但是当我在这个世上的时候，当我特别是出国留学 24年、25年以前，马上好像被这个世界上很多的东西所吸引，其上的情和意，我觉得真是吸引人的眼目。但是同样感谢上帝，当我看见柏林围墙在我跟前倒下，那一刻整个的德国人在那里欢欣鼓舞。不过要不了多久，同一个广场在那里发生流血的冲突。我忽然间发现，外在的围墙还是容易倒，但是真正的心里面的高墙倒不下来。人与人之间永远在仇恨里面，在隔阂里面，在分离里面。我们远离上帝，我们只能活在这个当中。我们自己是老大，我们自己是中心，我们没有上帝，我们永远没有平安，我们也永远没有喜乐，也没有真实的满足。感谢上帝神一步步的带领，最后真的认识到能够长存的，能够真正有价值的，我看见福音能够在我生命里面产生奇妙的作用，我也照样看见福音让我们多少生命被改变。能够长存的只有福音，只有耶稣基督，只有从他而来的永生。所以感谢赞美主，圣经告诉我们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高者便是聪明。再次神借着他的仆人，借着所罗门来提醒我，真正的智慧是不但认识神，而且敬畏上帝，而且是去更深的认识这位在至圣所里面的至圣者，也认识他的生命，认识上帝奇妙的作为。得救的智慧不但让我们认识神，也让我们能够靠着他不断不断的丰富从他而来的知识。真正属神的知识是不断的去顺服上帝的命令，去顺服上帝的法律，去顺服上帝放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律。我想到在至圣所里面，圣经告诉我们，山药在那个约柜里面有玛拿，有发芽的杖，有那个摩西的法版。其实这三样都跟生命有关。玛拿是生命的粮，天上降下来的粮，而发芽的杖是带下生命的能力，从上头来的能力。何等奇妙的神迹在我们生命里面发生，是因为上帝自己奇妙的能力和他的作为。而那个法版是生命的律，是上帝永生的律。我们真正要的生命是在上帝里面，同时也顺服在神的知识里面。越顺服他，越看见我们自己何等何等有限。好像这一位，有人说如今在全世界里找十个最聪明的头脑，他也一定在里面。伟大的科学家牛顿不但是一位物理学家，一位数学家，一位天文学家，其实更准确讲也是一位很伟大的神学家。当他快要离世的时候，他反复的要求他的墓碑上只需要写这一句话，一个在海边是贝壳的孩童。但是如今你到了英国伦敦这个很有名的教堂，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后来英国皇家科学院的一群院士开会讨论，他的墓安放在那里，他们没有照他的要求给他写这个墓碑，写了另外一块总结他的人生的墓志铭。当我站在那里看见，我发现上面不但描述他的一些成就，但是有几句话非常非常的重要。前面一段描写他发明的数学方式，他证明的行星的运动，彗星的轨道，大海的潮汐，他的各种研究，对光线的研究，对颜色性质的研究，但是特别提到山药。他们说这个人他对自然历史和圣经，他是一个勤奋的敏锐的忠实的诠释者， 他用他的哲学证明了上帝的威严，他度过了新教徒，就是当时被称为基督徒的简朴的一生，所有活着的人都为他这样一位伟人而感到幸福。我忽然间注意到这三样，我们在地上日光之下常常以为知识只有两个来源，一个是从大自然里面学习，一个是从历史里面学习。大自然我们把它叫做自然科学，历史里面的我们把它叫做人文的科学。我们觉得好像人生里面这两种知识很重要，甚至于到一个程度我们以为只有一种知识。我们中国大陆的背景常常我们说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好像自然科学这是最重要的知识。我们有时候忽略对历史的学习，其实我们知道上帝在自然里面显明他伟大奇妙的创造，同样在历史里面显出他奇妙的轨迹，他的作为。但是更重要的知识是在圣经里面，因为在自然和历史仍然只是上帝普遍性的启示，你在里面没有看见，或者你也没有办法认识上帝救赎的知识。而在上帝特殊的启示里面，在圣经里面，所以这一位牛顿，他不但是在自然和历史里面勤奋的、敏锐的、忠实的来持之以久，更是在圣经里面不断的来勤奋、来学习、来思考。我在1986年就看见中国大陆《人民日报》写一篇文章，那个作者注意到牛顿，他说牛顿很有意思，很奇怪，在他人生最高峰的时候，在他事业科学的成就最高峰的时候，竟然潜心去研究神学。这是让当时在中国大陆普遍无神论、唯物论是觉得很惊讶。所以这个作者竟然用一个标题说牛顿走进了死胡同，意思就是大概他科学上找不到路了，所以他去研究神学。这是用人的想法，其实何等错误。如果注意看看，那时候不但牛顿，在他那个时代，其实整个的今天我们看那些所谓经典科学，无论是数学，无论是物理，无论是化学，这些经典学科用他的名字来命名来做单位，焦耳、帕斯卡等等这些伟大的科学家，基本无一例外，其实都可以被称为神学家。事实上他们也认识到科学的源头是在于对上帝的认识。古希腊人更早以前已经知道了，他们发现人在三个层次里面，科学不过是最基本的，是人可以去把握、可以实验，所以所谓叫做 you know， 你知道，所以 knowledge 知识不过是你知道的东西累积的。但是在那个上面那一层，是在指导科学，是人的思考、人的思维、人的思想 ，you think。那些东西，希腊人把它归纳为一种哲学 ，philosophy。所以今天我们不会诧异，在科学里面所高的学位叫做哲学的博士 PhD， 意思是你的科学的方法论、你科学的思考是从你的科学哲学产生。如果我们继续用我们中国大陆过去习惯的所谓马克思主义哲学，你就会发现这一种哲学思想很难产生真正严格意义上的所谓科学的成就出来。我们有时候在那里诧异，为什么我们泱泱大国十多亿人弄了半天本土的真正能够在自然科学里面拿诺贝尔奖的出不了，为什么我们留学会跑到西方来，到底原因在哪里？越来越开始了解，原来科学跟哲学观没有办法分离。如果你不用那种真正合乎科学的哲学方法论，你没有办法去得出你科学的结果。但是希腊人发现在 think 上面还有一层，就是 you believe， 你相信，这是最基本的。谈到相信，今天我们都知道人生最基要性的东西你只有相信。 你有没有看到一个小孩去问他爸爸一个问题？爸，我现在有个问题想不通，为什么你是我爸？你证明给我看。我告诉你，这个问题如果他在五十年前去问他爸，他爸还真不晓得怎么回答，怎么证明。因为现在你说可以啊， DNA 啊，做个亲子鉴定看看，证明一下啊。你看我白，其实亲子鉴定大概也就是99%，最多到该没法100%肯定。那么这个技术是在几十年里面才发现，那之前呢，那个爸大概最好的回答就一个巴掌打过去。我们常常对上帝也经常问着，凭什么你证明给我看你是我的上帝？一个孩子需要证明吗？他里面正像圣经告诉我们的，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缘显明在他心里。这个爸爸说，孩子，你既然问这个问题，你应该想一想，除我以外世界上还有谁像我这样，我爱你，我疼你，我给你吃，我给你穿，你睡，你半夜我抱着你让你可以睡觉，你生病我疼在我的心头，我巴不得代替你的痛苦，我在乎你。圣经说，神的事情也显明在我们心里面，借着他所造之物叫我们看见晓得，并且无可推诿。因为上帝的事情好像一个孩子去问他爸的时候，他爸说，我生你的时候你的小脑瓜，我怎么讲你讲得明白吗？你能够理解吗？你不能够理解，完全已经 beyond our knowledge， 完全超越了我。所以希腊人发现，在哲学之上，你不是人可以胡思乱想，你的思考一定根基在你的信心上，你相信，但是这个相信不是一个盲信，有足够的事实来衬托这个相信。回到科学，我们都知道最基本的那个叫做公理，我常说公理其实叫做不讲理，那个就是公理，就是没法证明，证明叫做定理，你不能证明那就是公理。但是没有了公理，你上面的定理没法去建立，没法去建筑。所有这些自然科学最根本是公理，换句话说你也只能相信。所以以前孔老夫子说，人无信则不立，缺乏了最基本的相信。今天我们人，你发现你可以不信神，然后你在人际里面呢，当信心没有了，其实产生了何等大的问题。今天人之间最可怕的也就是你一不能相信，不但各种成本增加，所有窗你需要装铁栅栏，所有门你装铁门，然后呢所有的东西恨不得现在说最好是你是就口袋里放一个测试棒。因为有人说，今天你吃什么东西你相信的，肉有激素，菜有素，饮料色素，什么能吃心都没素，那你就你到最后你发现你啥都不信的话，你怎么活呢？真正的知识是从上帝而来。这个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知道我的渺小，他知道上帝啊，今天我不过是在海边是贝壳的一个孩子，你何其伟大，在自然历史里面写明你的作为，在你特殊的启示里面写明一条救赎的道路，我们何等感恩！不但是认识神，不但是去顺服上帝，你越读圣经，你越明白上帝的律、生命的律，你越发现对我们人生太宝贵了。而真正的满足是在享受神的律。上帝创造我们，是让我们可以跟他完全有生命里面这样的相交，是真正在神的安息里面，在神的怀抱里面，那种最深的满足。而真正的喜乐是在享受神的里面。其实你发现喜乐很单纯，喜乐不是我们想象那么复杂。我常常有时候想到人生里面，我们今天把很多事情变得非常非常的好像复杂起来，到底喜乐怎么来？圣经在多方面告诉我们，属天的喜乐，第一是由主所带来的平安，第二是由圣灵在我们心里面所带下的启示，第三是在跟神的相交谈话和感恩里面产生， 第四当然是在信心、盼望和爱里面。当我们把握住这样的时候，你一定发现我们的喜乐充满在我们里面，都跟这位主耶稣有关。在人类第一个受难日复活节的时候，这一群门徒他们看见他们所爱的主、所跟随的主被钉上了十字架，看见他受死，然后看见他被埋葬，他们以为人生到了尽头了，人生没有盼望，所以他们关着门在那里互相取暖，充满了惧怕。约翰福音第二十章告诉我们，但是就在那个时候，当主耶稣出现在他们当中，当主耶稣说愿你们平安，当他们定睛看见他们主的时候，门徒充满了喜乐，喜乐代替了他们的惧怕，代替他们的不安，代替他们那种不安，那种被拒绝，那种隔绝。照样我们的主耶稣的喜乐从哪里来？是当圣灵充满在主的心里面，而且他看见神的美意，看见上帝的启示。我们在帖撒罗尼迦前书，这位带着锁链的使者告诉我们，常常喜乐是在不住的祷告，在凡事的谢恩当中，你越祷告越谢恩越感恩，喜乐就充满在我们的心里面。然后这位主的门徒曾经拒绝主、否认主，但是他说我们如今虽然没有见他，却是爱他，而且在信他里面，在爱、在信里面，在一个荣耀的大喜乐，这个充满了盼望的里面，我们有这种说不出的 unspeakable， 没有办法用语言来表达的那种喜乐。我想其实这是许许多多神的儿女们的经历。我们有时候没法喜乐，我们常常以为好像喜乐要等到将来，等到未来，等到我们 something happen， 没有结婚了，我们以为好像等到成家以后，如果结了婚没有孩子，等有了孩子以后，有了孩子，等到孩子长大以后，等到我们将来好像可以比较轻松以后，我们总是觉得在等以后我们快乐不起来。圣经从来没有告诉我们喜乐需要等待以后，圣经反而多次多方的告诉我们，就在这一刻，我们为着每一天，我们为着上帝给我们所过的每一分每一秒，每一个人每一件事物，每一个挑战，喜乐是一个旅行，不是一个终点。我们感谢神，他赐我们生命，他养育我们的生命，他更拯救我们的生命，他在我们身上有何等的期待。有时候我们喜乐不出来，我们好像总在埋怨，我们应该得到一些东西，别人应该对我好一点，好像我们 deserve something。 我们越这样想，我们越没有办法喜乐。真的应该吗？真的我们 deserve 吗？是我们的家人吗？是我们的配偶吗？是我们的孩子？是我们的父母吗？是我们的弟兄姊妹吗？应该他们对我们好一点吗？我们配吗？两千年前神的儿子竟然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我们配吗？他竟然称我们说，过去是仆人，如今我不再称你们是仆人，我称你们是朋友。我们配得他为我们死吗？未配得他为我们受鞭伤，我们配那个永生。但是我们如今在基督里，只是因为我们的信心，只是因为他的恩典，我们竟然白白得到了。我想到那一对小夫妻，我在德州的时候，我在那里传福音，那一次他们来听了福音，他们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最后跟他们交通的时候，我问他们说，为什么要接受耶稣基督？你们真的明白了吗？他们说，我们两夫妻结婚五年过不下去， 所以今天我们听了这个福音，我们愿意给耶稣一个机会。请问怎么你们给耶稣机会？是他给我们机会。当然他们刚刚才出信得救，也不太明白，他们总觉得大概耶稣可以解决他们的问题。结果呢，后来没过多久，我们当时也留了电话，就常常收到他的电话。两夫妻一吵架就来找我们给他们评理。他们在德州，我们在加州，还有两个小时的时差，他们有时间不管，早上六点吵架，我们那儿才四点，电话就不过来。太太埋怨先生，先生埋怨太太，太太说这个人大事小事家里面都不管，都是我一个人在家里操心。先生呢就说我太太那个神经有问题，从来没有安全感，每次门啊窗啊一天到晚在那里检查。有一次到了飞机场，他说炉子上还煮开水，他说我后来一想那怎么办呢，就跟他又回家了，结果呢飞机也飞掉了，炉子上什么都没有，你看这么神经病。先生也是，就是都觉得他太太有问题。我们为他们祷告，后来我跟他们说，我说其实人生里面，如果我们没有主耶稣基督，或者你头脑里面有了他，但是你的生命里面没有他，我们的人生还是一个平面的人生。平面的人生你只能用自己的办法去找出路，但是有了主，我们的人生是一个立体的人生。你为什么不往上看？地上的婚姻你只有四条路，就是东西南北，你左看右看前看后看，没有路，你只能离婚。但是你有了主耶稣，你有了一条通天的路，向他祷告，他是智慧，他是知识，他是喜乐。很感恩他，他们听了我们的建议，真的有一段时间没有他们的电话，我们说没消息大概也是好消息。过了半年多收到他们一个电话，那个太太跟我们分享说，哎，我现在我的弟兄，他说有几件事变了。第一个，现在门窗他主动提出归他检查，还有他说我现在看，以前他从来不检查，现在他检查，而且检查的还真的很仔细。我现在发现看他这么仔细检查，真的看的人是蛮累的。真的没想到，哎，我现在体会一下，真是我跟他说我已经查过了，没关系，以后全部我来查。第二件呢，他现在对细节比较在意，对我的感受。那天他告诉我说他要纪念一下我们的结婚纪念。哎呀，我想这件事情以前闻所未闻，都是我在那里安排啊打算。哎，他说他要纪念一下我们结婚纪念日。他也知道我到美国以后有个心愿，就是从来没有坐过火车，很想坐一次火车。他那次呢就安排几天，特别请了假，他说我们好好的，一方面也借这个机会我们一起有一点时间在一起，就安排一个火车旅行。那个姐妹说，那天我兴高采烈跟她上了火车，火车一开我就想起来，哎呀完了，昨天晚上我在那里烫一件衣服，烫完那个熨斗没拔，插在床上，她说我怎么想就没拔。跟我的弟兄说，哎呀怎么办，现在看来出问题了。后来他说我话讲到这里，弟兄把那个熨斗拿出来，你看我都带上，竟然行李里面还带个熨斗。他说我都大吃一惊，我说你怎么会带个熨斗。弟兄说，我跟你什么都查完以后呢，你在车库在车里面等我的时候，我到二楼再去检查一下，发现那个熨斗你其实还真拔了，但是没跟你确认。哎呦，我一下怎么办，来不及了，我就卷一卷就塞到行李里面了，还好带上了，带了一个熨斗出去。我那天问那个弟兄，我说你怎么会有这样的改变，他说其实圣灵在我里面提醒，他说以前我多年为我们的婚姻难过，我觉得都是我太太的问题，我觉得我真的是怎么会走到这个婚姻里面。信了主呢，他说我跟主的祷告多半也是报告自己的优点，控告我太太的缺点，就是都是他的问题。他说那天圣灵在我里面提醒，你为什么跟自己过不去，你们两个人在我眼里是一个人，他的问题不就是你的问题，我看你们两个不再是两个人，是一个人。 他说我忽然间发现，是啊，主，你不是说两个人要成为一体，在你面前是一个联合体，一个生命体，但是我现在对他没有感觉，我真的爱不出来。他说圣灵就在我里面提醒，所以你知道该怎么祷告，不是你太太的问题，是你的问题，你没有爱。你为什么没有爱？他从来没有变的，为什么在恋爱的时候，在约会的时候，你看着他充满了爱，一切都这么美好，到如今你的爱枯干，为什么不来跟我求？那弟兄说，突然间我被提醒，上帝啊，我原来是这样一个人，我靠自己能走多远？主啊，你就是爱，我来投靠你。弟兄说，当我跟主这样求告的时候，也真奇妙，神的爱，甚至这样的爱充满在我心里，我配吗？以前我总觉得我 deserve it， 我配得这一切。那一天主的爱充满在我心里，我是何等可怜的罪人，我不配你。爱真奇妙，当他的爱充满我，我越看自己越卑微，越看自己越可怜。我在这边说，主啊，我感谢你给我这位妻子，如果没有他，真的房子不晓得烧掉几回，我这样一个粗心大意的人，忽然间看见自己的责任，看见自己的亏欠，因为我从来家里面没有负这样的责任，所以我太太越来越没有安全感。他说我真的感谢主，那天我太太在我跟他道歉，我对不起你，我求你原谅我。那对夫妻那天我印象最深的，那个太太在电话里说，我真的现在找到一个可以依靠的肩膀，我真的感谢主。而当他们最后打一个电话来，几年以前他们跟我们来告别回去中国，我们很吃惊，他们在德州有自己的房子，有自己很好的工作，两个人都拿了很高的学位，放下这一切。我们说为什么呢？他们说我们回到我们家乡去，因为我们的同学、我们的家人、我们的邻居，很多我们的朋友没有路，人生里面没有路，我们要告诉他们有路，我们要告诉他们人生有光，人生有水有粮，就是耶稣基督。真正的满足不再在外面，他们在自己亲身的经历里面看见，如果把所有的人生的满足建立在房子、车子、位置、帽子上面，仍然最后心里面充满了痛苦，没有喜乐，没有满足，但是得到了基督生命的水，这一切真正的在主那里面得到。每次想到他们，为他们祷告，虽然知道他们今天的人生用地上人来看好像跟过去有了很大的不同，生活不容易，环境地上的物质比过去差很多，但是他们常常从他们的 email 从他们的带到信里面看见，感谢主，生活满了力量，满了喜乐，因为上头的满足充满在他们的心里。愿你我真正看见日光之上的人生所能带给我们的远超过我们在地上想要把握的，终有一天我们能够像所罗门一样看见日光之上，唯有日光之上真的生命、真的智慧、真的知识和真的喜乐。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再次求告你，主啊，让我们跟着你进到幔内，出到里外。主啊，让我们与你的生命相交，只有真正你的生命活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才能够看见我们的生命不再是虚空的。主啊，你成为我们的实在，你成为我们的生命，你成为我们的满足。亲爱的主啊，愿你使用我们，恩待我们。主啊，你所爱的儿女们，主啊，你不要我们只是得一个生命，你要我们得更丰盛的生命。主，你要我们的婚姻来荣耀你，来见证你；你要我们的职场来荣耀你，来见证你；你要我们跟着你出到野外。主啊，你走到了，你在地上行走的时候，一路在见证上帝的荣美、上帝的性格、上帝的气质、上帝一切的美善。主啊，你照样帮助我们，在这个黑暗、没有光的时代、没有粮的时代、没有水的时代。主啊，在一个人心充满了沙漠和旷野的时代， 主啊，神的荣耀的儿女，能够把你的光、你的生命带出来、见证出来，求主使用我们。谢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垂听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来求。
Amen.